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这个圣经就我们就有三节嘛，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哈，预备请。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段圣经，那么我们提出这段圣经的那个重心题目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啊。我说基督徒意思是说已经信了主，已经是神的儿女，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啊。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应该与所蒙的恩来去相称，那成为荣耀神的教会，让神信满义主啊。我相信大家呢在教会一段时间呢都读过哥林多前书，那么我问你说哥林多前书跟其他的书信有什么的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呢哥林多的教会呢是给保罗骂的最厉害的一个教会啊。你看一看啊，就是我们稍微看一看呢，哥林多前书呢有十二个主要的话题，其实我讲的比较客气一点，不是话题，是给了这给了这是保罗要责备他们的事情。那么很快看看何谓教会，他们不明白教会的正义啊，以为教会是俱乐部啊，以为教会是一个宗教团体啊，何谓教会。然后在其中他们有结党纷争，他们有纪律的那个颂谢，教会应该有纪律的，但是他们没有。还有呢，他们甚至呢兄弟与兄弟之间告上法庭，彼此相告，还告在不信的人的面前。当然他们这个哥林多是一个，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风气是非常败坏的，他们不单只没有分别为圣在当中做见证，甚至他们也受这个社会风气来去沾染淫性。然后他们在婚姻嫁娶方面也有问题，那么还有说关于一个问题是说基督徒能不能够吃这个鸡肉呢，这样子，因为他们在菜市场所买的肉100%都是献过鸡的，那基督徒敬拜上帝应不应该吃，能不能吃呢，又是一个问题。那么然后呢圣餐的问题，他们就把圣餐变成好像吃快餐一样的，随随便便的这样子哦，好像 fast food 这样子哈。然后呢他们有恩赐爱心，恩赐本来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们把很好的事情呢就变成他们中间的那个的这个分隔的问题啊，就是说彼此轻看，我的恩赐比你高，我的恩赐比你大，我就轻看你这样子。或者说有些人觉得我的恩赐不如人，我就干脆呢不做任何的事情了，我就把它埋在地下面就好了这样子啊。当然他们也牵涉到一个的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问题，还有我们基督徒复活的问题。然后最后讲到这个捐献的那个的运作，到最后的时候呢保罗有一个 wrap up 爱的定龄。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喜不不喜欢每年去看医生那个身体检查，有些人很喜欢的等着要去的。我就不是那么喜欢。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指数都不及格，对不对？不是这个不及格呢就那个不及格，对不对？若是有时候有两三个都不及格的话，你真是这个真的根本不想去看医生，对不对？那么你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一看那个这个所谓的身体检查，有12个指数都不及格。所以呢真是我们若是有十二个指数，不要说十二个，六个指数不及格的话呢肾也有问题，肝有问题，肺有问题，对吧？血有问题，什么都不及格的话，哇，我们真是没办法活下去了，是不是？何况十二个这个问题出现你看他们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有名无实的教会，纷争不断的教会， 受到污染的教会，同流合污的教会，极力尊敬事的教会，信仰走差的那个教会。哇，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知道是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所开拓的，保罗所扶持的，所引导的。那么好的一个大使徒，那么好的一个所谓的牧师，哎呀，他们就产生了这种的那个教会，让他何等的痛心，何等的难过。那但是呢，逼不得已，保罗还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 confrontation 与他们来去对抗，差不多这样子。当然在 confrontation 当中，他们也 challenge 这个保罗呢，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们？你是使徒吗？甚至有人开始来去 question， 来去问保罗，你是使徒吗？谁给你这个权柄的？就开始有 confrontation， 不但是不听他的，还来去 challenge， 还向他的那个身份属灵权柄来去挑战。但是呢，保罗就不惧怕，继续的与他们好像有点抗争一样，好像有点摔跤一样的 wrestling。我就想到在旧约这个创世纪有一段圣经呢，很多弟兄姊妹读了很多年都不明白，就是这个雅各，他就是以撒生雅各，对不对？那个雅各呢就骗了哥哥的这个长子名分，对不对？然后又骗了爸爸的祝福，就逃了。逃了很多年之后就回去了，因为他的这个舅舅那个家呢也待不下去了。他必须要带所有的家眷，他有四个太太，两个太太，两个妾、哦、就回到他们的 老家。但是他也不知道说他的哥哥是不是还是怀恨在心啊，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惧怕。那么差不多要快要看到哥哥之前，那么圣经有一段话是什么呢？这个的雅各呢就已经安排好他的罗斯说，我的哥哥来打第一队的话呢，后面几队就跑了，这样子已经安排好了，是吧？他非常的惧怕。就在那个晚上呢，圣经说有一个人跟他打起来，对不对啊？摔跤，你记得这个故事吗？对不对？打得很厉害啊，这样子啊。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耶和华的使者。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那个使者跟耶和华呢好像是连在一起来说的，这样子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代哦，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基本上是跟神来去摔跤的。虽然我们说那个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基本上那个 nature 都是与耶和华来去摔跤的。我们不明白是说上帝为什么需要降格，我说降格变成一个好像一个 wrestler 摔跤手跟他来去摔跤了，这样子就好像打得很辛苦，还打了整个晚上，这样子就觉得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情况。后来我们知道是说这个人就稍微抹他一把那个大腿骨，那个他就瘸了，对不对哈？然后那个人就为他祝福，那个人就走了，这样子。哇，这段圣经真是很难解。你看很多的解经书都有不同的解释，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有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子啊。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看过一些的这个电视里面的短片，一个兽医啊，有人就看到一只的野猫，大的那种山猫也好啊，你知道山猫那个耳朵尖尖的那些猫，也不是真猫，也不是豹，好像是山狮啊，好像是豹，也不是真的豹，也是比那个猫大很多，家猫大很多的那个啊，那种的猫科动物啊。比如说它受伤，那只猫非常凶的，你知道吗？那个爪啊，那个牙齿非常凶的，好像那个猫，它中毒了，或者说它受伤了，那个兽医要帮它啊，但是也不能够打麻醉，就一定要怎么去把它压住。然后呢用手术把他那个受伤的地方来去缝还是怎么样的。但是那只猫呢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个医生知道说罗素巴处理这个伤口的话，他一定死定了，已经发炎了，已经烂了，已经流脓了，流血了，这样子。若不是我及时啊用这个线把他那个缝好，来自 antibiotic 等等，这一只猫，这只大猫一定死定的。但是他要帮助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动物嘛，也不知道这个兽医是谁，对不对？很怕，就抓啊！那个兽医穿着那是皮的那个手套，你知道吗？因为他会抓，你知道吗？还穿那个皮的那个衣挡住自己，你知道吗？就跟他挣扎，再跟他就打起来，就好像是什么兽医跟猫打架，摔跤啊！ 但是打的时候，那个兽医不是真的要打他的，那个兽医是要帮助他的，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的，你知道吗？因为若是我不把他压住，不跟他摔跤的话，这只猫一定死的，死定的。你看他的伤口已经发脓了，已经烂了，他需要被医治。但是那个猫不肯，就一定要反抗，跟那个兽医打起来。各位，这个就是创世纪上帝跟雅各打架的那个图画。其实是圣经说什么呢？不是说这个的雅各去找一个人打架的啊，不是雅各说，哎呀，这个什么人呢？啊，是不是害我？我这个先下手为强去跟他打，没有。圣经说什么呢？是那个人走过来跟他打的，就好像那个兽医走过来去帮助那只猫一样，我走过来，来去把你压住，你不要再打了。你不要再挣扎了，把他压住，然后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你。这个雅各的一生啊，就是这样子，不给上帝来去带领的，啊，不等候上帝的。其实呢，上帝呢，老早的时候说，根据上帝的那个预定，他一定会蒙福的，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都已经预定好，但是他不等候神，他用人的智慧。他的计谋，他的办法，偷啊，骗啊，来去得到神的祝福，不肯等候神的时间，不肯看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所以就一辈子都这样子。结果在那个晚上，上帝呢跟他打，跟他好像摔跤一样，然后让他的最强壮的地方就是他的大腿骨就瘸了。就把他压住，把他最强的地方把他打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雅各呢就乖起来了，然后呢，神的旨意呢，因为他不再挣扎，然后神的旨意呢才能够在他身上慢慢的、完整的、完全的实现。就是这个摔跤主要的意思在这里。兽医跟猫打架，但是那个兽医是要帮助他，是要祝福他的，不是要害他的。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对抗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来到这个我们这个来到哥林多前书，那看见这个保罗跟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姐妹那个关系也是这样子。其实保罗呢 in a way 他也是代表上帝来去帮助这个的哥林多教会。你看他十二个指数都有问题耶，这大问题的教会。所以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呢，就开始就讲到是说这个保罗怎么样来去跟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来去 confront， 以致可以帮助他们。好，那么保罗开始，我们一开始读经的时候呢，保罗一开始讲的时候说，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不是说很注重他的那个地位，使徒不是个地位，乃是一个召命，乃是一个托付，我今天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也是哥林多教会的开拓者，我凭着爱心来帮助你，把你们的问题讲出来，以致你可以得到医治，以致你可以活出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命定，是这个的意思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首先讲一讲，因为我们看见里面很多这种的很多是黑暗的事情啊，有些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会把那些不好的事情都放在上面？圣经嘛，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是最诚实的啊，并不是说这个啊，只是报喜不报忧，他也把一些问题铺露出来。但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四个很重要的心态，四个很重要的心态态度。第一，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发现他们那么多问题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有这个问题，也有那个问题，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读的时候不要自以为刚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也说，我们圣经也说，当我们自以为刚强的时候，更要小心，免得自己呢也会丢在同样的试探的里面。甚至你不一定是那个试探，但是你可能有别的试探，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是比较软弱的，我们在那一方面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别的地方有问题啊，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呢，就在说人家啊，这个有问题，有问题，这好像呢，叫人不要看我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保罗说我们面对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看见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要小心，免得以为自己刚强，免得自己落在试探的里面，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腐败失败的事情啊，其实有些人就问说，为什么圣经会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哎呀，讲起来都害羞的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那么有一些人就读圣经就读错了啊，这个他既然他们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哦，就是说我也有样学样的样子，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因。其实呢，这些的不好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航海的时候，那个海洋岂不是很，你看见是风平浪静啊，波平如镜，其实它下面很多礁石，你不知道，你不小心的话，你的船一碰的话，整只船就沉了。所以呢，那是航海的地图跟你平常所看的地图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标明很多水浅的地方，怕你搁浅，对不对？也标出很多有礁石的地方，免得你碰上去。圣经里面所讲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都是礁石，要我们避开，要我们避开，以致你可以有一个安全、快乐、幸福的人生，就是那么简单。第三个，我们要把经文呢当作自己的镜子。不是别人的镜子，是我的镜子，我要看一看我的本相是怎么样的。好像福气教会那个郎习如牧师很喜欢说什么照妖镜什么的，一照就哎呀，我就是那个药啊，这样子啊。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一看的时候，原来镜中人就是个妖，就是我，这样子啊，我就是那只妖。第四个，这个读这种的好像很多责备的话的圣经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思维，是从反面的思维呢，从反面思考到正面。譬如说，保罗责备他们是你们是结党纷争的，结党纷争的。那保罗要讲什么呢？其实保罗要讲你们应该是合一。他不是说你们都应该一样穿同一个制服啊，同一种的发型啊。你知道这个北朝鲜你知道吗？有这个发型的限制的。就是说全朝鲜 North Korea， 你的头发除了我以外，当然你们的发型不可以去乱卷的，你可以选其中一个而已。这个他们又说我 we unity 的那个国家要比较合一，不要乱七八糟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说教会里面的合一不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不是统一的意思，乃是虽然我们是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那个和谐，对不对？好像刚才我就非常享受刚才我们的音乐敬拜，哇，我看吉他的有好几个，三个吉他，对不对？有这个 violin， 有鼓，对不对？有钢琴，又有声音，有男的有女的啊，对不对？它唱起来非常和谐，对不对？他们不是全部都一样，不是吉他，不是全部都是吉他，不是全部都是钢琴啊，不是全部都是电吉他，不是。但是不一样，合起来却是非常的好听。哎呀，我的灵都被振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当讲到这个的结党纷争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啊，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宽容、包容、欣赏、原谅，再给人机会，永远有盼望。这样子的话，这个属灵团体才会慢慢被 build up， 被建立起来。所以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主要的四个很重要的心态。你心态不纯正，你阅读呢可能灵性越来越不好，真的。你没有这个心态的话，比如说你没有这个的第二点，比如说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会看见哎呀，原来都这个哥林多这样子，那么你就会说我也可以放松一点，因为圣经也是这样子的。你的态度你看错了，你以为说这个是你的效法的给你一个做 excuse 的一个 excuse 吗？一个借口？没有，那是叫你避开。所以你态度不正的话，态度不正，你读圣经都读得不清楚，你甚至会读错圣经，甚至会害到你，你小心。你的正面的那个态度要搞对了，你读圣经才会有这个正面的那个的结果。当然保罗讲到他的这个的使徒的时候，使徒的就是 apostle 嘛，其实使徒的意思就是 ambassador， 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啊。那么我们今天都知道很多徒嘛，使徒啊，那个等一下又说什么这个基督徒，等一下门徒，很多很多不同的徒嘛，是有分别的，是有分别。特别在 这个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后来称他们为使徒，你知道吗？本来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使徒，但是呢耶稣的心要让他们从门徒变成使徒的，对不对？那门徒的意思我上次讲过了，门徒的对立面不是老师，门徒的对照面是主，不是老师，不是学本领，不是说要得到知识，乃是我是门徒的话他就是我的主，那个对照面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初期的后来这个门徒就渐渐耶稣就差遣他们出去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有七十个人，但是他们不称为使徒，就是那十二个哈，这样子。后来大家都叫了保罗哈。那么使徒有四个很重要的功能，那个 functions 啊，第一个立定信仰的根基，这是初期教会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学习什么呢？使徒的教训。那么你说，哎，林牧师，七个岂不是很人为吗？这是很以人做中心吗？这是学习这个什么这个某某大牧师的那些教训，岂不是很危险吗？这是人的教训，各位你不要搞错。圣经里面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呢，那个门徒的教训其实是基督的教训，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搞错，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圣经，就是初期教会是学使徒的教训，就是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慢慢形成新约的正典嘛，是吗？所以呢，使徒的他们的教导其实是基督的教导。所以第一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这个权柄，都有这个的所谓的启示哈。所以他第一个工作啊，把圣经、把初期教会的信仰放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上面，这是使徒很重要的。第二，开脱。你是问的，对不起，停一停。你会问你说，哎，林牧师，今天你有没有使徒吗？我认为没有初期教会的一种使徒，没有。但是有一种好像使徒性的一些恩赐的人，比如说有些人就好像其中第二点，比如说是开拓教会的，有一些人就是到处在基督的名没有被传过的地方，到处来去传扬基督的名来开拓教会的，有。但是他不是第一世纪耶稣的那个十二个使徒，不是。他们没有重新讲一些话，那些话的那个地位跟新约圣经一模一样的，没有。讲清楚了，不然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我讲的话跟圣经一模一样就麻烦了，不是，是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信仰的根基。第二呢，开拓并建立教会，这个是特别讲到什么，是那个地方就是 unattached 啊，就是说从来没有被福音去的这个福音没有从来不进去过的地方。不是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教会岂不是去提花南吗？我们也开了一个教会叫古城主恩堂，古城啊 Curitiba， 大家听见吗？我们在这个巴西有，你听过圣保罗市你听过里约吗？对不对？有一个城市叫做 Curitiba，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很多华人，我们就开设了一个教会叫做古城主恩堂啊。那么这次我们的广东堂的弟兄姐妹就去做这个短宣啊，那个传道人也是我们的经济上的支持的啊，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但是那个古城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有教会了，不过呢，他们没有一个讲中文的，所以我们就是好像是广东，不是有中文，但是广东话的没有。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粤语的一个的教会，我们是第一个。第三个，这是使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命功能，就是执行教会的纪律。听见纪律这个 discipline 这个字哦，我们都不太喜欢。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听见说，啊，这个不行的啊，我们教会不能够这样子做的不然这样子我们有范围的，这有时候弟兄姐妹心里面非常的好，他说林牧师教会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喜欢讲 bridge， 对不对？桥嘛，对不对？我们要进到人群当中，对不对？我们应该与社区打成一片我们应该呢就是不要那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隔阂，对不对？好，所以不要说可以做不可以做，哎呀，不要分你跟我我们都打成一片不能够说这个能不能加入教会，这个不行不信主的可以加入教会吗？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说对不起比如说我们譬如说了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说我们呢圣餐是吧， 我们欢迎所有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用圣餐。我是说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暂时就 不参与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圣餐的意思是感谢神，感谢耶稣，你的血为我流，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你拯救了我。所以这个圣餐是讲到这个事实。但是你自己都没有这个事实，你都还没有接受主，你领受圣餐这个事情啊，就跟你的 reality 就没有关系了嘛，是吧？所以呢，我说不要这样子啊。有些人就不高兴，为什么呢？钉来到我们当中的，大家都在吃，只有他没得吃，就觉得很尴尬啊，这很尴尬嘛。大家我带他来，结果呢，我吃他没得吃。等一下，你吃的请午餐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圣餐不是午餐呢，是吧？那么我们好像很多这种的纪律的问题哦，我们教会比较少讲哦。因为我们都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这个很 understanding 啊，非常的明白事情，就好像什么呢？这个纪律啊，那个范围就好像你的身体需要皮肤，你的皮肤保护你的身体，皮肤呢把你的身体与这个世界稍微割开，是吗？我不需要皮肤，你试试看，这个皮肤撕下来，这很危险的，不对？你的肌肉直接暴露于这个那么多细菌的这个的空气里面，你很容易就死掉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皮肤，比如说一个国家需要城墙，城墙是用来保护里面的百姓的，也是一个好像有点割开，但是都是为着好的原因，不是为着不好的原因，都是为着什么呢？保护整个的身体。不是来排斥别人的，你要搞清楚那个纪律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多的问题了。还有呢，使徒的工作还有什么？选立教会的领袖，选立教会的领袖。特别当时呢，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章程，也没有什么的这种的参考，是吗？新约圣经还没有被完整的建立正典呢、啊，建立起来。所以使徒很重要，就是根据耶稣的教训。建立教会之后呢，继续的来在每一个教会来去设立教会领袖，以这教会能够继续的前进。这个是当时使徒的那个功能啊。当然了，作为基督使徒以及哥林多教会的开拓者，保罗却知道他有责任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把他们带回到神喜悦的光景啊。今天呢，我们读到这段时候我就很大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我已经说了，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这种的所谓的责备的话，哇，罗斯，我连续讲一年都讲这个责备的话，责备到个地步大家都不来了就我一个人在台上，你想想看，每个礼拜都听那个牧师讲责备，所以我里面有一点 struggle， 你这很大的挣扎，我应该怎么样讲呢？这样，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当我讲到一些的神的这个公义的时候，帮助我也能够先讲神的恩典啊，不能够都是责备，但是有神的恩典在旁边平衡的啊，所以我需要有这方面的操练，不然的话很困难，你知道吗？所以就讲到这个保罗用权柄来去帮助哥林多教会啊。时间的问题呢，我先讲一点点，好，我们下期再继续啊。第一，这个权柄啊，你知道现在呢，我们人啊，特别男生，不能一天没有权，就这样子啊，大家都在这个争那个权那个位啊，谁说了算这样子？无论在政治的圈子，这个职场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学校的里面，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争一天的长短这样子啊。虽然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是是有这个情况，很可惜哈。那么这个权柄本来是中性的，权柄是需要的啊。警察有警察的权柄，执法人员有执法人员的权柄，法官有法官的权柄，一定要，不然那个世界大乱。所以权柄本身是中性的。那么我们今天把那个范围缩得窄一点，我们讲到一个属灵的权柄。你不要说属灵的权柄就是在属灵圈子里面才能够应用，其实不是的意思。虽然你的学校不是一个基督教学校，不是，你的公司也不是什么基督教的公司，也不是啊。虽然有些是基督徒公司也有啊，但是呢，一些属灵的权柄是帮助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 能够真是活出一个那个见证，也能够帮助你用这个属灵的领导来去做你所谓的不是基督徒的事业，也痛的，也行的，也能够的。你不要以为说属灵权柄就是在属灵圈子里面，哎呀，我这个普通工作，我是餐馆呢，我是普通的职场耶，我是公司耶，怎么能够用？一样能够用的。 Universal 的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所有的真理都是属于上帝的真理。好，我们讲到保罗这个，他用这个权柄来去帮助哥林多教会，就好像刚才我说那个兽医要去帮助那只猫，需要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把那只猫压下去，让我来帮助你，来医治你，使你复原，使你重活健康。那么权柄 是来自什么地方？第一个，好，其实是有几个事情。第一个是 calling， 保罗说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开张名义是我做使徒，不是说我很有兴趣做使徒，我的志愿要做使徒。保罗说不是，你不要搞错，不是我要做什么，是 calling， 是这位上帝叫我做的。那么问题就你说而已，我也说上帝叫我做这个，对不对？那么怎么证明你所谓的护照是来自上帝呢？你会不会听错你里面一种的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催逼嘛，会不会听错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人有时候这样子，这个微小的声音就以为是什么人叫你去做的。其实呢这个你被称为使徒，在当时来说它是有来自神的那个启示。我所谓的神的启示，意思是说他所讲的道，他所写的书信，写出去的时候，讲出去的时候，给众人，不是一群人，众人，众教会，经过一段很长一段的时间，是证明说他的话有神的默示在其中的。当然了，保罗那个时代，他很快就那个当时的十二个使徒，因为他们直接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他们讲的所谓的启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的教导，这很直接了。但是保罗的启示呢，后来渐渐他在阿拉伯旷野的时，他还没有正式出来之前，他有很多这种的特殊的经验经历。但是呢，他讲出来之后，给其他使徒能够对比印证，就知道是说他不所讲的话不是普通人的话。所以彼得这位最大使徒之一的彼得，他说什么呢？他劝教会，你们读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不可以乱解，好像解释旧约圣经一样，其他经书嘛，你这个人自取沉沦。彼得说的话，彼得指着保罗所写的话是什么？你们这些人啊，不要乱解保罗书信，好像乱解旧约圣经一样，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自取沉沦。哇，讲得很严重。所以在当时来说，保罗跟初期教会的那个使徒，他们都已经有这种的有神的启示，还有他有展示生命的榜样，再加上在当时有这个神迹启示来做凭据。那个时候我们会帮助人，人与人之间彼此帮助，但使徒帮助人的时候，他们多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正是能够帮助别人的，另外一个目的变成是证据。因为保罗说什么呢？神迹奇事啊，显出使徒的凭据出来，是吗？所以神迹奇事当时有两个主要的功用，一个就是我真的帮助你，我真的医治你的疾病。但是更重要一点是说，这个的神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证明我是耶稣的使徒，教会的使徒，并且呢，我所讲的话带有属灵的那个权威与权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做工果效的一个作为见信。当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 question 保罗的权柄的时候，谁是你？你是不是你是使徒呢？保罗说，你就是我的证据，你就是我的见信，有没有？保罗说的你就是我那个 recommendation， 你就是我的见信。所谓什么呢？做工的属灵的那个果效，我们说果子 fruit 这个 fruit 是什么意思？永远长存。 你的威权可以使到你成功。有人说你的威权，你的 power 可以使到你成功，但是唯有这种的属灵的权柄能够结出果子 fruit， 不是 success， 不是 success， 不是说哦这个 go accomplish， 不是，乃是什么呢？乃是结出永恒的果子出来。这个果子呢，就相对来说证明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暂时都讲到这里哈，那么还没有讲完，讲了这个一点点而已，就是这个从保罗的使徒的职分，我们来看 Christian leadership。下个礼拜下次会继续从保罗作为使徒来讲基督徒的领导 Christian leadership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真是保罗面对那么困难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主啊，他是有勇敢，因为他知道他都代表自己，虽然是困难的，人之常情，我就会闪开，我就避开，我不想理。但是他知道说，这个教会是你托付给他的，你借着他开始的，你也把这个使徒的权柄赐给他的，他必须要面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基督不是我们的逃避。主啊，我知道保罗就领受了这个的意象，勇敢的凭着爱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正如那个兽医把那只猫压下去，为着要帮助他，不是要伤害他。所以我也知道说，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摔跤的时候，我们好像跟你对抗的时候，主啊，你不是要对付我们，你不是要残害我们，主啊，你用这个痛苦的环境要来抑制我们，来帮助我们。我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等候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